我想在这里呢，跟各位有一个提醒哈。我出外带聚会那么久了，我很少喉咙哑的，因为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陈忠辉牧师常常讲一句话说，我是他看到的第一个姐妹中气十足，祷告非常的怎么讲 strong， 所以我们陈牧师很喜欢在我们爱学人的特会七月的大会都要我上台祷告，所以因为我的祷告是从灵里这样出来的，我喉咙我很少会哑的，可是这次呢哑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哑吗？灵力的透支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跟你们讲，我刚刚就是在问神要不要跟你们讲，那圣灵给我的感动是要跟你们分享，主要的用意是什么？你们要为丰收神学院代祷，好好的征战代祷。为什么？这个神学院是神拣选的，要在湾区里面是要一个全备的福音的一个装备站。OK， 因为呢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只谈神的话了，我们必须要有的是神的话加上神的灵，然后是一个全能侍奉的时代了。因为撒旦知道他们的末日已经很近了，所以呢他们加紧攻势。在末世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很强，邪灵也是像我讲的 Rick Joyner 写的那一本书《地狱雄兵正前进》，也就是末日决战，所以邪灵也是放下地狱的所有的雄兵都要出来，所以末日的属灵征战是很强的。你去想象，你要用头脑去想象灵界的东西很难想象，我用物质的事来让你看到。我们大家都有看过武侠电影，来，有没有人还没有看过的？你就想象在武侠电影里面那种刀光剑影，那样咻咻咻一下飞到这里，一下飞到那里，哇，这个丢那个丢。虽然我很讨厌，不是那么喜欢看武侠电影，但以前还是陪过我先生看过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末世的里面呢，我们只有单单用传统的神的话语，当然是非常宝贝的，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耶稣升天了以后他说什么，我不上去保惠师不会下来。五旬节的时候神的能力下来，当彼得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怎么样？三次不认耶稣。可是当他五旬节神的大能浇灌下来，天上好像火这样浇灌下来，每一个人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以后呢，彼得被充满以后他讲到怎么样，一次3000人信主，一次5000人信主，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一个圣灵的能力在那里，是不是？所以呢excuse me， 很多当今很多很多传统的神学院，可是在末世的时候，传统的神学院在属灵征战里面发挥的果效不是那么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word plus power， power evangelism，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能侍奉的时代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圣经的装备为基础。 OK， 我用这样的比喻是圣灵告诉我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型的带的特会里面，有弟兄姐妹问我，梁牧师，为什么我们被我们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候，圣灵不是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吗？为什么还要讲到什么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然后我就每一次当我在聚会，很多弟兄姐妹问问题，有时候那一种很奇奇怪怪问题，可是圣灵马上就智慧在里面告诉我怎么回答。那一次神让我怎么举喻回答，他说你想象一部 Mercedes 的汽车，它有各样的配备，最好的引擎，里面最好的设备，你是最好的驾驶员。我问你，你对所有的 Mercedes 里面的 manual owner's manual 那个叫做什么使用手册你都很清楚，你坐在 Mercedes 的最好的跑车里面，请问 Mercedes 汽车会走吗？ 对不对？一个传统的神学院，一个传统的教会，就像这部 Mercedes 的车子一样，最好的圣经的配备，最好的知识，最好的使用手册，写得一清二楚，你都知道。可是你没有圣灵，你没有拿这把钥匙插进 Mercedes 车子里面发动，这一部 Mercedes 车子会不会走？不会。圣灵就是这一把钥匙，就是这把油门跟钥匙，一发动，有了圣灵，你的 Mercedes 汽车就可以跑得很快，再加上你踩上油门敬拜赞美，哇，你这部车怎么样，跑得很棒。同样的，神学院也是这样子，不能够只有知识的教导，还必须要有圣灵的大能，圣灵好在这里才能够成为末世的一个神要使用的训练装备的场所。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神的仆人排斥，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排斥圣灵的工作，那我可以保证你，真的你很可惜，你在属世里面，在还没有被主接走以前，你都没有办法享受到神要给你最完备的福音，最喜乐的人生，因为你没有看到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格的那一个圣灵的大能，神迹奇事医治你都没有看到。你们相不相信，我曾经在温哥华带聚会的时候，一个姐妹她里面长子宫瘤，医生跟她讲你开刀成功的例子只有 50%， 而神就使用我当天为她祷告的时候，我按手在她的肚子里面，然后这个姐妹大叫好痛哦，大叫，然后 那种脸上表情连我都吓一跳，说糟糕了，怎么回事。可是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在灵里看到一只大手进到她的子宫里面，这样把那一个子宫瘤拿出来，然后这姐妹大叫好痛哦。可是后来我让她说你去医生那里再做扫描，结果她去扫描了以后，那个子宫瘤没有了。OK， 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圣灵的大能，这个叫做现在还有神迹奇事的时候，不是神迹奇事只有发生在使徒时代。我也亲口亲耳听到那个乔纳牧师讲到，他有一次去神要他去某一个地方带聚会，然后那个就是说时间来不及了，而且又很大的 traffic， 突然间他就被提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他就在一分钟之内他到了另外那个地方了。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的，但神要给谁就给谁。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固守在我传统的知识，只有这样。就像我讲的时候，我母亲说乡下人说没有飞机，不相信有飞机，好，不要因为你没有看见你就不相信。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能够常来丰收神学院装备 OK。 那我相信神给王伟成院长有他的那一份恩赐，好，那同样的，神也为他带来许许多多，神自己要带来这里的这一些的老师来教导你们。所以呢，末世我们都必须要接受装备，才能够成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神国的精兵。所以我真的是鼓励你们常常的能够来接受装备。那我想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教课。那我有答应王院长我会持续的来，但是我不知道要多快来，至少今年我的 schedule 已经排到12月了，所以可能我明年1月初会来哈。那所以呢我就是鼓励大家要来接受装备，然后要经历圣灵，要知道圣灵的大能。因为很多的时候没有圣灵的大能，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会活得好像是不像是神的王子公主一样。你想想属世里面总统的儿子女儿、国王的儿子女儿到哪里去都是通畅无阻的，对不对？何况说我们天上的神给我们的这种位分，仇敌是怕我们的。好，所以呢我们就要为这个 这个神学院多多的征战祷告，因为我昨天晚上跟今天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发现刚刚早上你们也听到我的祷告，破除从人来的话语的咒诅、批评论断，还有一些的我昨天也跟你们讲过，受到撒旦教差遣的那一个人来攻击我，所以呢，我相信仇敌也有这样的攻击，我在祷告里面我知道有一些的 assignment 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两天我在这里，特别是昨天我不是说灵很沉吗？那我喉咙也哑了，我很少这样，因为我一面在跟你们教导，我里面的在经历属灵的征战，恩膏也一直出去，在跟这些人在在跟这些灵在征战，所以也请你们常常在祷告中纪念梁牧师，为我带到。就是用方言来带到，因为你们不知道我需要什么，那让圣灵带领你们来为我带到。好，这个是刚刚神感动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多为丰收神学院带到，为王伟生院长他们一家带到。那我们在带到中就是与神同工，好，在天上都有奖赏的。OK， 好，那我们就继续。继续讲到刚刚说到怎么样的帮助这一些跟父母亲期待相往性别出生的孩子，我们刚刚讲到说在祷告的时候呢，释放他们从不对的性别这样的谎言中得着自由，然后呢祷告的时候呢，使他们完全的接受自己是完全的男孩子或者完全的女孩子这样的性别，使自己完全的得自由得接纳神所创造自己的性别，而且我们要不止一次的对他里面的灵人说话，说进他灵人的深处，告诉他你是完全的女孩子或者完全的男孩子，然后呢祷告求神医治因为自己的男性化，女孩子就是男性化或者男孩子的娘娘腔所造成的别人对自己的那种虐欲批评的伤害呢，我们就祷告求神来医治他，因为很多时候这一些有娘娘腔或男性化的小男孩或小女孩在小的时候呢，常常会被他们同年纪的这一些的同学同伴呢取笑他们虐欲他们，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的伤害，所以就是要带领他来饶恕这些曾经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伤害他的这些人，然后呢再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他做以下的这些过程，第一就是原谅他的父母因为想要他是不同性别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欲望造成对他的身心灵的伤害，我们要祷告让他带领他祷告做一个饶恕，饶恕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第二个呢带领他来向神认罪悔改，为着他对父母亲的批评论断跟审判 judgment 来跟神认罪悔改，然后呢第三让他能够接受也相信神已经饶恕了他以上所犯的罪，我们来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知道。最后呢一点，我们就是要给他有功课使他自己负责去选择强调自己性别的各样的举动，比如说这个姐妹我刚刚讲到的，我服侍她的那个姐妹，当她来的时候她穿的牛仔裤，然后穿着男孩子的那样衬那个衬衫宽宽大大的，那我就鼓励她说你从今以后回去呢把头发留得长长的，开始留长发，医治释放以后我这样告诉她开始留长发，然后呢开始试着涂涂口红，然后呢我就告诉她说那你出去你刚刚开始你要让他们改变自己的时候，一个 tomboy 你要他一下子穿洋装很难一下跳那么快，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开始买一些牛仔布的这种裙子开始穿，然后一步一步的改变， 然后后来到有一次呢，我碰到他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已经隔了好几年了。有一次我在西雅图带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好漂亮的女孩子来找我，她说：“梁牧师，你还记得我吗？”那我一下愣住了，我也不记得。然后她就跟我讲：“哦，你就是我就是几年前哈，我在爱修园里为我做医治释放的。”她就稍微跟我讲了一下她的 case， 那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哦，对对对，我说哇，我完全不认得你了，因为她就被得医治释放以后，然后她也。”听了我的建议，他就开始改变自己的打扮，然后也开始先从穿牛仔布的裙子开始，渐渐变成穿洋装啊，戴耳环啊，戴首饰啊，然后涂口红，稍微有点化妆，整个就改变了。他后来的同性恋也得神的医治释放了。那男孩子的话呢，如果他是女性化的，你怎么帮助他？就是鼓励他常常找一些其他的男性的这些朋友去打棒球打篮球，然后在电视上多看一些体育性的节目，就是让他能够去做一些是属于男性化的这一种事情这个就是鼓励他们在接受医治释放以后呢，还要用行动去表去配合。好，我常常在讲医治释放呢，当神使用我们做了神要做的部分，回去以后你要做你自己的功课，这样子配合你才能够得着完全的医治。而另外呢，我也讲过医治释放像剥洋葱皮一样，是一层一层剥，所以神会在他适当的时刻就用适当的器皿一步一步的来帮你做医治释放。好，另外呢，最后我要谈到的就是当一个孩子被父母亲送去给人家领养的这种情况一个领养的孩子在母腹的当中，这个胎儿他已经知道被父母拒绝了，而且也知道自己不是会跟亲生的父母在一起，因此呢他们里面会常常很思念他的亲生父母亲。所以呢他们有几个象征第一也是一样有一个 death wish 想死的欲望，而且呢也有很深的行为导向，也有很深的怒气。另外他有一个最大的迹象呢，就是他常常的害怕被拒绝。这就是为什么被领养的孩子呢他有几个象征，不是非常渴慕超乎寻常的爱呢，就是完全的拒绝人给他的爱。因为他害怕说如果我一直的渴慕想要爱你跟你在一起，那如果你不要我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他在母腹中他已经知道他的父母亲打算把他送给别人领养，当他们在谈的时候在打电话在说，他都听见了，他都知道，所以他里面呢就有一个对人的很深的不能信任感。好，而且呢他们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 want too much love， 需要很深很多超乎平常的爱，另外一个的 totally reject all the love， 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完全的害怕，就是不肯接受别人给他的爱，因为他害怕再被拒绝。另外他有一个病态的说谎，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因为通常呢领养的父母都会不太会愿意告诉这个孩子说他是被领养的，所以当有一天他无形中无意中发现了或什么，他会觉得他被欺骗了而且呢他心里面呢也有一个，为什么他要病态说谎？第一他感觉他被欺骗了，第二呢他也论断了他的父母亲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呢有可能就是故意的要说很多的谎言，故意的说谎，病态的这样说谎。那我的以前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就来找我，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以前呢有一个那一个 就是说他有一个他的朋友，那他们就是领养了一个小女孩，结果现在这个小女孩呢已经是 teenager 青少年了。有一天她丈夫呢就决定说要告诉这个小女孩说她是被领养的，可是她在不对的时间里面，她没有祷告好，她就没有预备这孩子的心，她就跟她讲了，而且又在青少年，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期是最困难的时候，对孩子来讲啊，他的身体的生理机能也在经历青春期哈，所以当他告诉了这个小女孩，他的女儿被领养的这个女儿说她是被领养的，这个女孩子受不了了，所以他就开始很大的一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就常常不回家，然后他就到他的那个朋友家去睡，然后故意都不打电话回来让父母找不到他。另外呢他就是很大的叛逆，很大的反叛，跟父母吵架，以前很听话的，那教会也不肯去了。还有另外一个呢，他就怎么样，故意的去偷东西。这个就是他要气他的父母亲，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们很多领养的孩子呢，在某一个人生阶段里面，特别是在青少年期，特别当他发现了他的身份以后，他会有一种盗窃癖，成了小偷，因为他们感觉他是被领养的父母从亲生父母身上偷去，所以他们可能会去偷些根本不需要的物品，只是为了引起注意，或者表达他们的自我跟需要被剥夺了，或是不被肯定的那种感觉，因此呢他就有这种报复的心态，或者是为了满足他心灵的空虚，所以他就故意要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事实上像这个小女孩，她爸是医生，非常有钱的，她想要什么她都可以得着，可是她就故意的要去偷东西。另外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哈，他们有一个身份的危机，英文讲到的 identity crisis，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常常在他的里面问说 who am I？不为买，我到底是谁？因为他在母腹当中，他已经知道他要被送走了。我们怎么来帮助医治这领养的孩子？哈，第一呢，帮助他们了解跟认清自己的伤害和罪；第二呢，带领他们要做原谅、饶恕、认罪、祷告、悔改的祷告。带领他做祷告的时候呢，就是为着他想死的欲望还有行为导向来祷告哈，还有为着他的怒气，对领养父母的怒气来祷告，为着被拒绝的感受和因着被拒绝的感受而带来的伤害来祷告。我们刚刚有看到诗篇二十七章第十节讲到，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是不是？你就可以用这个经文来跟他讲。那然后呢，当这个孩子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耶稣从来没有离弃他，耶稣爱他，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帮助被辅导的了解到自己跟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也是在他自己的一生当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被拒绝，这一个呢往往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最喜欢听到的就是我们跟耶稣有一些相同的属性，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很开心。那在这里呢，我也要给一些领养父母的意见，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里面呢，我们要告诉被领养的孩子就是告诉他事实的真相，但是不是像我刚刚所讲的随你的随心所欲想讲就讲，而是你要祷告到寻求神给你的带领，知道在那个时候是 right timing 你再去讲。好，那也要帮助他来找寻他们亲生的父母，这样有一个好处，让他们去做一个就是 哦，帮助他去找回他亲生的父母，会使他呢啊解决他们自己对身份危机的这种情况，而且呢会使他带来他跟你的亲近感，他会对你很感激的，他会觉得说，哦，原来你是这么爱他，你没有把他据为己有。好，所以找回他的亲生父母呢，会给他有一个对象，让他来做饶恕祷告，有一个真正的他的亲生父母在那里，让他知道，哦，他能够，因为我们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必须要跟自己的骨肉之亲、亲生父母在一起的那样子的一个欲望跟渴求，所以当他虽然你做养父母非常的爱他，可是呢，他还是在灵里面知道说你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所以当你跟他讲的时候呢，在他比较长大了以后，你告诉他了以后，然后也透过祷告来帮助他呢，就会给他们真正能够去找到他真正能够去原谅的人，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我们的神里面，我们是一定有盼望的。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最后讲到的爱里面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还有什么，凡事盼望。好，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呢，一定是要有盼望的。我们要清楚的明白，神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他知道我们出生的境况，他也知道我们所要经历的艰难，所将要经历的艰难，而且他见到我们所结的好果子，他也会非常的喜乐，而且呢，神他就是希望我们在他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我们知道诗篇126章第五第六节都讲到，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出去的，好，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贺捆回来。所以在医治了我们在母腹中的创伤以后，我们可以就可以，我想请你们翻开诗篇的139篇。好，我们的母腹中的伤害得医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对神讲哈，诗篇139篇的13到16节，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读好不好。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当我们被医治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对神这样子的祷告，这样的说，是不是？那诗篇139篇的23、24节里面呢，也是有这样讲，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要担心说，我在母腹中有什么伤害，那怎么办？我现在因着这个伤害，以至于我有这么多的问题产生，主啊，怎么办？好，就像我早上讲的，没有问题的，神都会透过他自己的，按他的方法，他的时间来医治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哈，当耶稣的那个世代，希律王杀掉了所有的 baby， 只是为了要杀耶稣。因此呢，当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仆人的时候呢，有时候撒旦就是百般的想杀我们。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姐妹，她经历了18种惊恐惊吓，就是每一次都差点死掉，可是神就是拯救了她。好，那像我的老师John and Paula Sanford， 他就是那个以利亚屋的那个创办人 John 哈，江牧师跟 Paula， 他出生的时候也曾经被医生打过过度的麻醉针，差点死掉。所以我们是天父所创造的， 我们并非从我们的父母开始我们自己的一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就是从父母开始的， No， 我们是从我们的天父开始了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我们的心思是从天父开始的，我们的身份也是从天父而来的。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所创作的奇迹的特殊的个体，我们当引以为荣。我们知道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的指纹都跟我们相同的，即使是同母同父的这个双胞胎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在母腹中有什么样的伤害。但是呢，当我们知道了这一些母腹中伤害的迹象问题，知道怎么样来祷告帮助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可以从伤害中得到医治，得到释放，而让自己的心身心灵就健壮，比较健壮，那可以在属世里面呢，我们真的就能够达到神对我们身上最崇高的呼召跟计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出生来到世上真的都有神最崇高的计划。我们读过那个，多少人读过标杆人生 Rick Warren 写的那一本标杆人生，有没有Purpose Driven Life 那一本书里面，在头几天里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 life 是 through a series 一连串的怎么样 test and trust。神创造我们来到这世上，就是我们一生就是在经历不断的从神来的考试，还有我们要信靠神。而且我们生存在这世界上的目的跟身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享乐，而是神创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使命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着神的使命而活的，不是为着我自己而活的，不是为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父母而活的。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为着神的使命而活的，为着神在你身上有的特殊的目的、使命而活的。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啊，我们也不要一直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我们要放在神的心意上，常常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在这世界上赚这么多的钱是为着我自己花用吗？ No， 你想一想，你的吃穿，你的家也只能睡那一张床，汽车也只能开那一步，对不对？好，你将来也不死了也不能带去，你赚那么多钱，神用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不是为你自己享用的，是为了他的国度，是为了他的国度。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不是为我活，而是为着神创造你的目的那个使命而活。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自己去祷告，去询问神，主，你对我创造我活在这世上，你要我给我的使命是什么？然后呢，快快的去把自己的各样的生命的破口伤害都去堵住，去得医治。好，那当你堵住你生命的破口，当你的伤得医治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更往前走了。好，真的，神在我们的每一个阶段里面，甚至我们每一天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会碰到什么样的事，都有他的计划和目的的。好，我们还有十分钟，我想请黄牧师做个见证好吗？ OK， 因为我那天我们是第二天晚上来，第二天晚上黄牧师来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呢，他来到这里上课，他告诉我我教课完了，然后他来找我，他说梁牧师可以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好，他说我刚刚去西安堂的牧主先锋教会的特会然后他说我有一个脊椎骨第四跟第五关节是不是的疼痛，那要请我为他祷告得医治。 可是呢，当我为他祷告以后，哦，我就让你自己来讲见证好了。然后我最后我再借他的例子跟你们讲教导。OK， 请你到前面来。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姓黄，黄永生。我是台湾原住民，泰雅族。那我的成长背景，我是第二代基督徒，父亲是长老。那从小就献给神，然后到我过去念完大学之后就教书，然后突然就是深感动，就是其实就1988年第四届青宣的时候，神就已经呼召这样，那我就后来去念神学院，那就是就那个时候我就很渴慕了，就从大学的时候就在华神修研神志，大概修8年啊，然后对中国大陆有负担，又去念道生神学院，啊，后来就是回到自己的族群，啊，长老会是不接受任何啊宗派的神学院，又去台神，那在一边受训是比较理性，都是神学的知识。那我要来这个之前哈，就是已经预定好，就是一方面要来看童工，一方面要带小朋友到牧族啊协奉教会参加特会跟啊暑期密集班哈，第三 quarter。那我来之前的前快一个月啊，就是去打球的时候，忽然腰跟腿都很痛，以为是肌肉拉伤这样，那延误了诊治，差不多我去看的时候，去看骨科照骨头也都很没有问题，那 后来想到是不是压迫神经，真的去找神经内科的时候，从第三到第五节哈，那尤其第四跟第五节照核磁共振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就已经凸出来很多，他说非动手术不可。那我是礼拜五就要机票都已经订好，礼拜五要飞过来，那礼拜四是下午早上下午1点照核磁共振，3点多就片子出来啊，医生就来好言相劝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留下来开刀啊，请神经外科开刀，那问那个成功几率高不高，他说那是神经外科的医生的事情，他不知道，那一直欠欠啊，那我在灵里祷告哈，我说神啊，我说一定要去啊，过去就头脑上理智上就是认知你哈，刚好就是篇有一个就是神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啊，就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我说神啊，过去前面那个我们都很阿门，可是后面那个后半段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之前还没有去念神学院，在念大学的时候神有医治过好几次，其中有一个是鼻窦炎，那神宣判啊，不那医生宣判是一定要两边都是，一般人就是一边，我两边都是，那我在大一的时候的上学期没有办法念书，我一天只会睡一个小时，那最后的那一年大一的是就是被当掉很多科，因为没有办法念书，那将近3个月没有睡觉这样啊，很瘦啊，就要下学期要去注册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说如果你去开刀，那时候还没有健保，很就是签名，你要开刀好你要开刀的话3万多块，就是刚好我的注册费，那就是你就不能念书，那你不开刀你就去念书，他只丢下这句话，啊，明天早上8点要去注册了。我平常都睡不着觉，那我就跑到我家旁边是教会，我跪在神的讲台那边就祷告。我说神，我凭信心，好，我不要开刀，我要你神迹奇事医治。当我12点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就也没有很长的祷告，不到5分钟，我就回去睡，就从那边一觉就到7点多，我就起来，我就到学校去注册。那是经历到，可是这一次就是比较很严重，我的师母也就是说你真的还要去吗，我说我要去，我说要经历神， 我就到牧主那边，他们也是为我做医治释放。在台湾有做过好几次，不是这个病了，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就发现了，我们这服侍这几年，你不去检查，只有一检查，其实我还很多。比如说那个突然这个糖尿病指数很高，他说：“哎，这我从来没有过哈。”然后就好像是那个晴天霹雳这样子，哇，这还要出去吗？连是我们在那个即时通的时候，他说你怎么样？他们一直在祷告，很紧张。我说神会医治，就是为我祷告。那天也是我刚好就是碰，就是那个有几个同工说啊，这里有梁牧师。我认识梁牧师是从他们的网站看他做那个医治释放的课程。那我说来听听看。那会中间我讲说可能上课没有医治释放，没有医治，他没有为客人医治这样。那我是来听啊，就听就是。过去也在台湾有医治释放的课程，但是不是像梁牧师这样，都还是在系统理性方面的教导这样子。我也上过但是就是没有那个很深入感这样。那天来听了，就觉得过去听的突然就是有一些就是开窍这样，然后就鼓起勇气说，哎，我们等一下要不要让梁牧师来，请他来医治释放这样。他答应了，就有感觉，就是本来我带的是拐杖来的，就是很痛这样。很对，不是拐杖，对对。那后来就那时候就好很多哈。那现在就是还是有一些神经在压迫，但是我平心静气，每天三天哈。宣告。最近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平常没有这样啊，神都在凌晨差不多一点到三点之中一定叫我起来，然后就做宣告祷告，然后等候读经祷告这样赞美神。那我深信就是那天呢，梁牧师说他看见神会好。那我自己是我知道这是撒旦要攻击，因为我自己在带一个团队，就是台湾原住民青少年宣教团去这样。就是阻止我要来美国这样，所以我对美国没有很大的负担，是不想来，是被神推的，推都要推过来这样子。那我也感谢神啊，在这里上这样的课，那也谢谢丰收啊。好像因为我们这次来原住民都是别人自助，我们也没带什么经费，只是说来装备，就是刚才梁牧师讲的，我们不是就在传统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我们要经历到神的大能这样。我们的服事在末后的时代要经历神的大能，包括神迹奇事一并赶鬼。好，感谢神。
OK， 我再补充一下哈。当黄牧师那天晚上他来跟我讲说，梁牧师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他告诉我他是原住民的牧师。那通常呢我是这样哈，按照圣灵给我的感动去服事。那很多时候神如果没有感动的时候，我就不会为你们祷告，并不是说我骄傲或我有什么偏心。真的当神的感动的时候呢，圣灵就是会定义要医治。那我为黄牧师祷告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个病在祷告，我们就是一直在那里求神医治，求神医治。可是我们一定要find 到那个 root problem 在哪里，那个根源，病的根源在哪里。所以那天当我一为他祷告的时候呢，神让我看到他的那几节关节那个 spinal cord 叫什么脊椎的那种软骨，是吧，那种脊椎骨的一节跟一节，其中有两节就他有问题，那两节是黑色的，我在灵里看到的。然后不只是黑色，还有一条蛇盘在那里。OK， 所以呢我就问他，你这个问题发生多久了？然后呢我也问他在发生，我忘了他告诉我多久哈，之前做过什么。他跟我说他们在桃园跟台北复兴乡中间做行经走导，好 prayer walk 行经走导。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行经走导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跟区域性的邪灵在征战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区域性邪灵征战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像说你拿一支枪去跟坦克在征战，在打战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预备才行。 那啊、以前我们在洛杉矶有一群代祷者，他们哦、很兴奋的去啊、在跟台洛杉矶有一个西来寺，在西来寺后面在那里征战祷告走祷啊。后来那一群刚开始去征战走祷的弟兄姐妹里面呢，我知道其中有一个姐妹已经过世了，她后来突然得了癌症就过世了，还有一个被就出车祸啊，发生一些问题。那一群几个代祷的姐妹当中，她们就是被急得稀里糊涂的哈，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经过一个寺庙，你再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捆绑你们这些假神，哒哒哒哒，你就等于没拿着寸铁要去跟啊、坦克打仗，你要去跟区域性邪灵打仗，你不能随随便便。我每次经过那个寺庙，就像我们尔凡现在也开始有寺庙啊、我经过，我只说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涂抹，封住那个地方，哈，主啊，你祝福祝福。我们用祝福的祷告，用爱是击打撒旦最好的武器。祝福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能够灵眼被你打开，早日得见真光，早日能够接受耶稣，好，而不是去那里捆绑他们。所以你对区域性邪灵你要去征战的时候，第一呢，你必须要是一个团队，你一定要是团队。第二，你们必须要事先就要进食祷告，然后要跟神求策略，一定要跟神求策略，怎么去走祷，怎么样去征战。第三，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找到当地的属灵的权柄做你们的遮盖。因为在灵界里面，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spiritual covering 的事、right? 所以呢，你一定要找当地的属灵的遮盖好的权柄的牧者做你们的遮盖，做你们团队的遮盖，然后也有从神寻求了策略，然后你们再去走祷，再去进入灵里的征战。我举一个例，去年四月，前年还是去年，我现在忘掉，我到高雄，前年我到高雄去带聚会，那天大概有几百人在那里，好，那哦，大概四五百人的特会。那他们在这开会之前，他们带我去高雄的一个地标，你们当中从台湾来，特别是从高雄来，你们会知道高雄的地标像一个在爱河旁边像个鳌，他们说那个叫鳌，又像鱼又像那个，反正就是一个怪物就对了。那哦，我到了那里，他们说是高雄的那个谢长廷，他是一贯道的还是相信什么，反正哦哦宋其礼 OK 呀、yeah.好，然后做的那一个假神的那个 statue 在那里。那我知道那一个怪物呢，那就是高雄的掌管高雄的区域系邪灵的一个地标。所以那天晚上，当我们四五百人在敬拜赞美了以后呢，圣灵就感动我，他说：“琼月，今天晚上我要你带领全体的会众，当晚带四五百人进入属灵的灵界征战，跟高雄的这一个 territorial spirit 来征战。”所以呢，当圣灵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我当场啊、敬拜赞美完了，他们说请梁牧师上台来讲道了，我就开始啊、我就说，我现在邀请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牧者，请你们到台上来。我说神现在要我带领你们大家来为高雄这个地标做一个属灵征战的祷告。所以当天晚上大概出现了将近十五六位高雄的牧者，我就跪在中间，这十五六位牧师围在我的旁边，他每个人都按手为我祷告遮盖。我请他们当地的属灵的权柄，因为我们是外来的牧者，虽然我在医治释放上面神给我权柄高某，对不对？可是当我到了高雄那个地区，我要跟高雄的Territorial Spirit 区域性邪灵征战的时候，我需要高雄的、这些牧者来遮盖我。因为在灵界里面呢，这一个、神划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疆界区域性的，都是在灵界里面都是非常的，怎么讲，就像军队里面呢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每一个人的属灵疆界事先神让我们住在哪里都是定准的，就是这样。这个灵界里面神所定的，没有什么说为什么这样， 就是神所定的是这样子，在灵界里面就是这样的管用。所以当天晚上我就恩的在高雄所有16、17位牧者的属灵遮盖的 cover 底下，然后祷告完了，他们在为我祷告说，哇，真的是像天开的那种恩高，很强很强的神的荣耀宝座就在那里。然后祷告完了他们下去，我才开始按照神给我的这一个医治释放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职位office calling， 我就开始带领他们说，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开始同心合一的，我们开始大声的用方言在灵里面征召来对付高雄的这个地标。所以呢，我就开始我用悟性，他们用方言，然后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在高雄的这一个熬的这一个 territory spirit， 就开始带领他们进入征战。我们这样征战了大概20分钟，哇，整个非常强的神的同在，因为是按照我顺服按照圣灵的带领。结果那是第一天晚上，那一个这样子一打开了以后呢，一征战了以后打开以后，在过后几天晚上，在我带的聚会里面呢，整个那个那是在一个前镇信义教会，张东杰牧师的教会，整个坐满了，旁边还排椅子，到第三天连椅子排的满满都不够了，还要开另外一个房间，就是变成 TV overflow room， 还要做闭路电视，人心都涌来参加聚会了。所以那3、4天晚上的医治释放特会，人山人海，很多很多很多人来参加。为什么？因为高雄的那一个辖制人心，拦阻不让人来参加神的聚会的这一个权势被击垮了。所以当一个地区像我第一天晚上告诉你念的那一个，记不记得属灵征战，我念到那一个德国的那个被撒旦教捆绑又变成传道人，那个就是这样。当他讲到当一个地区的盖层被打开了，那个 territorial spirit， 其实他讲盖层就是 territorial spirit， 那一些区域性的邪灵被击，全是被击垮了以后，就上面就打开了。所以人心要信主，人心要来在神的聚会就很容易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老是用人的方法一直在那里想要怎么策略，怎么使教会增长，怎么使机构，怎么使这样使我的家更好。 No， 就是像马太福音18:19那边所讲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灵界里面就是这样子，当你击垮了那一个 territorial spirit 的时候，人心都会自动的就被改变了，因为仇敌的辖制就势力就减少了。但是 again， 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是手无寸铁的就稀里呼噜的去跟他们打仗了，一定要有预备的。 OK， 好，那我们母腹中的伤害呢就讲到这里哈。接下来我们要转移阵地，我们要到大堂去哈，我们要分组，我要你们操练，因为这几天你们听了这么多堂课，对不对？那我现在呢要带你们就是做一个怎么样为人做医治释放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开始怎么 interview， 开始怎么跟人家面谈，怎么 interview， 怎么抓住这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呢，我会请那个吴弟兄待会给我印的那个哈在哪里？OK， 在 Angela 那边哈。那待会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小组呢都有一个小组长来，然后你们小组呢就选一个选一个人，这一个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对，不录了，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哈，让你们稍微潜藏一下医治释放。